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会讲的吃教，为什么大家会说哦，你们信耶稣真好啊，不光信耶稣还要拿奶粉还有西装。在台湾有一度你知道，特别是美元，因为美元好多年了嘛，忽然美元停掉了以后，那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的的确有一段很辛苦的时间，很不容易的时间。那当然你物质上的需要总是要有的嘛，所以你只要看什么地方有物质的需要，那物质就供大家去了。但是慢慢的你就看见说，仍旧可以说这是福音，仍旧可以说这是也信耶稣。但是我们要问说，有几个人这是那么单纯，是那么绝对的来跟从主的？所以我们要这样说，感谢主，这个福音送到中国，如果借着一些大的公会、大的差会到了中国的话，因为我们在说，因为它的财源是丰富的，所以传教士到了美国、到了中国，他们生活也是丰富的，因为他在美国是自然的，是这样的水准，到了那里，你盖的房子就是洋房，就是不一样的，而且跟中国人普通住家就是不同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没有错，一面来讲工作是往前推动了，但另一面我们要问说，今天你真的在中国不管在哪里，你福音传的建立的教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刚开始那些领袖们一定是这些的助手吗？在这些助手底下，里面有几个他们相对单纯，然后呢凭着口才，因为你会讲几句，会怎么样几句，好了，现在呢我听他怎么讲，我马上现买现卖。有没有听众？也有听众。但是我们要问说，这里面有多少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面不是没有教会没有建立，但是教会是刚强的还软弱之地。第二，如果你是浸信会的背景，你所产生的教会当然是浸信会，因为传教士们认为说，就真理来讲，这样是对的，我们今天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所以只有你相信，然后你才能和我们一同喝这个饼，才能和我们一同喝这个杯。那么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浸信会的差会到了中国，当然就变成浸信会，这是没有疑问的。好了，你在美国是改革中，到了中国当然也是改革中，在美英国是英国国家教会，现在你不好在中国还有个英国国家教会嘛，所以就改成圣公会，这就是英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在福音还没有到中国以前，严格说来，今天如果到了一个地方根本没有福音，根本没有听见福音，好了，很自然的，今天浸信会的传教士来了，他所建立的教会当然是基督的教会啊，他所建立的教会没有意思是浸信会啊，但是问题他的财源从哪来的？财源是浸信会来的。所以今天你能大方的一个地步说，现在我所建立的教会那是基督的教会，今天每一美会来了也是建立基督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当初保罗来了是哥林多，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比基法来了也是哥林多神的教会，并没有说保罗要建立一个保罗会，然后基法要建立一个基法会，没有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主在中国所做的，虽然福音是传来了，但是很自然的，你看见吗？他们很自然把他们的背景就带来了。今天今天中国的教会诞生的时候，一生下来，按理来讲没有分的可能，没有分的理由啊，因为整个的中国可以说是福音的处女地，在这种情形底下有没有可能分的？不可能。在英国有道理，在美国有道理，因为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到中国不应该有了，所以心里倒是很难过。在这里你今天当初把福音送到中美国来，美国就是一片旷野嘛，美国严格说来当地的人才真正是印第安人嘛，到当地的土都是印第安人嘛。那么好了，不管怎么样，今天到了费城，那么弟兄姊妹，只要你到了费城，那个教会就是在费城的教会，没有说在费城的浸信会，在费城的美一美会。所以到了美国还要分，这是一天到头弟兄们过不去。 里面过不去。你今天你可以说在美国也好，在英国你有分的理由，为什么你是贵格会，为什么这样的受逼迫，你当然有你的道理，对不对？因为你有历史的背景嘛。那这个都还有道理可以讲，但是今天你到了非洲，今天你到了印度，今天到了中国，完全是垦荒，到了最后你结了婚姻的果子。现在我要问你，你是忠于基督的教会呢，还是忠于你的母会，还忠于你的差会？你为什么忠于你的差会？你当初受呼召是谁来呼召你的？好了，你说是主来呼召你的，是谁来支援你的？你说是某某差会支援我的。那既然好了，既然今年他支援我，所以呢今天怎么办呢？那么好了，很自然的，你看着整个的聚会，那么你教导也好，各方面也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自然的，一面把福音带进来了，一面也把所有的分裂也带到教会，也带到中国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这是为什么主在第二个一百年，主在中国是做了一些工作，借着王明道弟兄，借着杨少堂弟兄，还借着倪托生，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看见，他们真的觉得我们要感谢这些传教士把福音给我们。但是很可惜的，他们也把他们的宗派也带到中国来。今天我们本来在，我们不在美国，我们没有分到，我们一生下来是在神的家里，为什么我们还要四分五裂，我们还要相咬相分？所以弟兄姊妹，根据圣经的真理很清楚的，今天我们知道说，按理来讲福音传到中国是件大好的消息，但是很可惜，慢慢慢慢的这些背景也带到中国。如果大家真的不是为了主，真的是在主的教会之外再建立另外一个会，那弟兄姊妹你看难处就在这些地方。有一次大概你用在昆明的时候碰到一个内地会的弟兄，内地会的弟兄就和问你，就他说我们能不能合作，我们大家既然看法都一样，都可以合作就好了。那你就跟他解释说，他说现在问题在这里，我所想建立的是一个教会，但是问题你能不能也只建立一个教会？今天我们同样在昆明，能不能说今天我们所建立的是在昆明的教会，那你也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合作没有困难。但如果你说你在昆明要建立另外一个会，如果你说要建立昆明的内地会，那么这个我们就合作不来了。当然合作不来，因为我们不是同样的目标嘛。那么内地会这个弟兄他明白，因为从一开始内地会的意向是内地会的意向就是说，今天你到一个地方没有意思要建立那个地方的内地会，不是内地会，只是差会，内地会只是把福音送了，然后最后呢内地会不过打个音架就是了，然后到时呢当地的中国人应该扛起来，应该负起责任来，那建造的教会责任当然在他们身上。那如果这样的话，在昆明会有两个教会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话，在重庆当然就一个，怎么会有两个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弟兄姊妹有一半就是感觉特别重。你们今天在外国，你们今天在美国、英国，有你们特殊的宗教背景、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个没有话说。在中国没有这个可能。如果在中国你要分，就是硬把它分了。你说我是长老会的，我是进去，我就非把它分割不可。那弟兄姊妹，这个责任在什么里怎么担当得起？怎么担当得起？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中国这个问题，福音教到了中国，这个问题自然就会发生。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在内地会以前，内地会是1865年才正式开始的嘛。那其实以前戴德生已经到来的来过中国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就是因为他在那里观察整个中国福音的形势，所以他就接受了福台，那么就创立了内地会。那么内地会一定在实行的各方面有些原则是和其他的差会不一样的。 那么到底不一样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提到它呢？因为的确在中国产生了一些很重要生命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什么呢？我们很快就能看得出来。那首先呢，我想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戴德生弟兄。戴德生弟兄呢，他是1832年出生的，1905年被捕接续，他大概是70几岁就被捕接续。戴德生弟兄在中国一共待了51年，那么然后呢，他就在65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内地会。他内地会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所谓五口通商的，所有这个传教士呢，都只能够在这几个地方跑来跑去。但是后来又签了约，那么传教士可以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整个中国发展来讲，当然是沿海的比较发达，尤其是如果通商有比较发达一点，所以各方面条件设备来讲，当然传教士们都喜欢在沿海。但是戴德生就觉得，如果要把福音送给中国的，应该要送到内地去，到别人不能去的，一定要深入内地才可以。但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多大的地方，所以所谓的内地，那就是内地，那么总是尽着他们所能的，能够送的越远地方越好。所以呢，在整个所以这个整个的内地会呢，大概一共送了800个传教士到了中国，然后建立了大概120个学校，那都不是大学啊，就普通的学校，就是，然后还有什么戒烟所了，因为帮助人。很有名的一个西圣文牧师，他本来就吸鸦片，后来他得救了，所以是第一个。这个牧师呢，算是戴德生亲自安利的。那么西圣摩弟兄，那么他后来也帮助别人戒烟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呢，总共大概有18000个弟兄姊妹们得救。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内地会恐怕是救一个是一个，因为你别的。这个差会，那么我们说过，有的时候你为着要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你回去一定要报告，你难免在数字上会有夸大。但是呢，这个18000人很可能就是18000人。还有呢，他整个的工作站全国是300个工作站，那么一共是18个省份，他们都深入到18个省份。最后戴德生是死在长沙，湖南长沙，湖南是最后一个省份都没进去。所以大概可以说，这是戴德生他一生的工作，他所建立的工作是1865年开始，到了1951年，全部戴德生所有的船和其他传教士全部从中国撤退。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内地会的历史。后来当然后来又变成海外宣道什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真正在中国的工作，我们知道说在中国的工作是从1865年大概到了1951年，那么这个之间就是神借助戴德生，借助内地会把福音呢送到中国。我引两个历史学家的话来中国来报来这个来描写整个的戴德生故事。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叫做 Lutterett， 他怎么讲呢？他 Taylor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missionary of all time。 他说在这个戴德生毫无疑问的是可以说在许多最伟大的传教士里面，历史上最伟大 of all time 这里面的一个。他说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was something unique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他说就是整个福音的开展来说，在整个历史上来说，这个中国的内地会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机构，一个差会，没有疑问的。那另外一个历史学家 Ruth Tucker， 他怎么讲呢？他 no other missionary in the 19th century since Apostle Paul。 他说自从使徒保罗以后， 没有任何一个传教士在第十九世纪 has had a wider vision， 有一个更一个大的一个更大意向 ，and had carried out a more systematized plan of evangelizing a broad geographic area than Hudson Taylor。没有一个传教士能够比哈顿·泰勒戴德生能够有计划的能够把福音送到一个更广阔更辽阔的一个领土一个土地，那么这是戴德斯丁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主在那里所做。那么他呢是大概是十七岁的时候得救，他曾经一度离开过庭，然后呢然后这个在1849年的时候，他就决定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要到中国去传道。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在他预备的过程中，他接触了一帮弟兄，是弟兄会的弟兄。那其中有一个是刚在中国人刚刚开始弟兄，刚开始聚会。那么而且呢，他也认识穆勒弟兄。所以他从穆勒弟兄那里得了很大的帮助，就是他们在弟兄会当中最早，他们派人到巴格塔到伊拉克去传递，他们怎么传的？所以那个整个的模式呢，可以说戴德森弟兄就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今天很多人告诉我们说，戴德森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受弟兄会的影响。那大家都关于弟兄会，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点概念。那么弟兄会讲的弟兄会主要是三个人，一个是达比会读圣经的，一个穆勒很会祷告，还有一个就是 Robert Chapman 是爱弟兄的，道道地的弟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给教会带来了很大很大的祝福。当然他们有软弱也有难处，可是呢，如果你真的讲起戴德森一生他的工作，那么刚开始那一段你不能说不受弟兄会的影响，而是最后他的章程他的做法，那么的的确确也是受了这个弟兄会的影响。那么然后呢他就到了这个，他是第一次是去的是他22岁，他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他是跟着我们说过一个弟兄叫博士拉的一个德国的一个传教士，那么他有一个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有一个这么的差会，他是跟他去的，那个起头是跟着他去的。所以他去的时候最早呢，他是在上海。那么他讲四种语言，第一个他会讲国语，第二个他会讲潮州话，第三他会讲上海话，还会讲宁波话。那么然后呢，他就在宁波就工作了两三年。那么同时他大概平均他每天呢在上海附近，他光是传福音大概要传18个小时，几乎每天18个小时。那么然后他一定穿中国的衣服，也梳辫，也是辫子，那么就像中国人一样。那么这个就是戴德森弟兄。那么然后没有到了过了几年以后，大概过了几年以后，那么他跟 George Miller 呢有一点的交通，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个时候的差会，所以他自己呢就有一个 mission 叫做宁波 mission， 是宁波差会。那么很自然，他们在这里就自然在那里凭着信心仰望主，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现在这里已经开始了一个 pace， 就是说他如果在宁波开始的话，根本没有差会，他本来是靠差会。所以支援的当然是伦敦差会的支援，是古希腊这个差会的支援，古希腊这个差会的支援，所以他应该没有后顾之忧的。可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依照这个缘故，你能够完全忠心于主的引导？所以最后呢，他和穆勒谈过了以后，穆勒鼓励他，所以呢，很自然他就离开那个差会。那么在宁波的工作可以说是完全凭着信心的工作。但是后来他的身体实在不行，他那个时候他就遇见他第一个妻子，那么然后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就回到那个时候在宁波工作，不过实在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后来就回到那里。 就回到英国去了。那到了英国的时候呢，那么到了英国的时候呢，就在哦，对不起，还没有回英国以前，那个日子其实不容易的，实在不容易的。所以有一封信，他是在1860年写信给他的妹妹 Amelia Hudson Taylor。他是1860年2月14号写的。他说 ：“If I had £1,000, China should have it。如果有1000英镑的话，中国人都可以支取。If I had £1,000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如果有一条命的话，中国人都可以拥有它。No, not China, but Christ。不是中国，那是基督。所以他是为着中国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他愿意把所有的命、所有的钱给中国。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我们为着他能不能做的太多呢？Can we do enough for such a precious Savior? 为了这样宝贵的救主，我们能够做得够吗？所以这就是他写给他妹妹的话。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戴德生他不光是外面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后来你看见他有一度呼吁所有整个基督徒们能为中国，希望能够打发1000个中国的传教士到中国，5年以后申请他的祷告。不要忘记，在3880个传教士里面，有800个是从一个差会来的，那个差会就是内地会。那么内地会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第一，他是绝对是超宗派的，他不代表任何宗派，所以到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他没有意思要建立任何宗派的聚会，他只是建立基督的教，这是第一个，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那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接受英国人，但是因为到了美国啊，然后穆迪请他，然后开特会，那么很稀奇。结果他回英国的时候，就发现好几个美国人跟他同行，所以他完全是被动，是不得已的。那么连现在美国人也参加这个会，所以后来全世界各地都参加了内地会。不过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今天只是为了开展神的国度，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最后呢完全接受内地会的指挥，意思就是说在各方面做好完全像内地会的做法一样的。那么内地会到底和别人做法有哪一点不同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们绝对不对外募捐，意思就是说他们完全凭着信心让神来供应他们。那戴德生所做的工作其实说来比John Muller还要大。John Muller不过是办孤儿院，他5个孤儿院加起来是等于一个大学的校园，我们去过Bristol， 去过 Bristol 我们都看见过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戴德生现在凭着信心不是只是办5个孤儿院呢，是要打发800个孤儿人到中国去，然后能够赢得最少18000的基督归向主。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工作是深入到中国内地的，一面是仰望主的供应，而且从来不让人知道那个需要从哪里来。他们绝对不都要供应，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让全世界知道，如果有一天扶这800人到了中国，然后谁养活他们，谁供应他们，神供应他们，如果福音有任何的果效，最后的荣耀是归给神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差会有钱那个差会有钱，没有的。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你办孤儿院你可以这么勇敢，你为了主的工作你敢这样做，这是中国的工作，你知道中国有多大的幅员，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那里，今天你把这些人送到中国，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从主那里得着的护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1865年6月25号在英国 Brighton， 那么这个戴德生他很清楚，主要他 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到了伦敦就到银行去开支票，就存钱存进去，存进去他就问他，那么这银行就问他，你用什么名字存呢？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名字叫戴德森，但是我不用戴德森存，他用 China England Mission 这个存。他说你存多少钱呢？10块英镑，只有10个英镑。所以整个内地会从10个英镑开始的，然后每个英镑都是祷告的结果。那么等到最后他们决定了我们要第一批就要到中国去了，好，人已经来了，他们也接受这些人，那么有没有船去呢？第一个你要知道要有船，船的话船费哪里来？你现在银行里就10个英镑，你怎么去英怎么去这个去中国呢？所以以前呢他就和另外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 Colonel， 他到处去传递他讲传递他的负担，就是告诉大家为这个祷告，希望人能够送到中国去。好了，结果呢和他在一起聚会，就是到处帮他就主持聚会的有一个弟兄叫做 Colonel Puget。 Colonel Puget 他就一直跟他讲，你这样做太危险，你一定要募捐呢，一定要受奉献呢，尤其你不可能在那个大环境，在从前所有大公一定要受奉献嘛，现在不是你为自己受啊，现在你为了到中国去，你只要一受奉献你的钱就来了嘛。戴德森说绝对不可以这样，我们绝对不受奉献，我们绝对不去一个个去，你们绝对不这样做。那当然就怎么这个当然跟是完全凭着信心才这样做的嘛。所以那个地方就很紧张了半天，他说现在不行啊，不可以这样做。结果就在那天一大早，他戴德森就收到一封信，就是英国传来的，就是伦敦传，就是船公司传的一封信。所以有一条船可以到中国去，是多少英镑呢？是500英镑。那么你们这一个就可以成行了。那么就在他收到这封信以后呢，刚才那个弟兄那个 Colonel 就跑来找他，他说昨天晚上如果大家奉献是 collection 的话，收奉募捐的话，他说我准备是5镑，我奉献5镑。他说我回去祷告，祷告越祷告里面越受感动，觉得我应该给500镑。所以他这个500镑就交在哈德森手里，哈德森在拿到这500镑以前，他已经收到一个电报，说是500镑可以第一条船可以把他们送到中国去。所以内地会第一批的传教士是谁的钱把他们送到中国去的？那条船是怎么上去的？是主自己给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负他们的责任，不到一年，有20个 missionary， 那不是20个 missionary 去，不要忘记，常常是100个人来应征的，常常200人应征的，21个才有资格，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的。21个人去，而且他们收到多少奉献呢？不是 collection 的，不是募捐来的，绝对没有告诉大家主听他的祷告，所以一共有多少呢？有2000英镑。那个时候2000英镑是什么呢？个十百千万十万，是2007年的13万英镑。对吧？那时候2000英镑，就2007年换成今天的钱的话，是13万英镑，就在不到一年。那有一个内地会的传教士，他在100年以后，就是从1865年到了1965年，那么他就写这段历史，然后就说现在如果整个内地会不募捐，内地会完全凭信心的话，那怎么做呢？是这样做的，所有的开支，所有所有奉献的开支收来了以后，然后还剩下对不对？然后剩下就所有的残留是平分，不管他是刚刚来的传教士或者是资深的传教士，一样是平分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今天每就是说到底大家能不能养主，能不能供应他们，是凭着什么呢？是完全凭着他们在主面前祷告仰望，然后如果主给他们丰富，那么他们平分的结果，他们就可以 接受主的公义，所以一百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一百年来有多少人需要仰望主的供给呢？是3300个，包括团队，包括所有人在里面。你只要参加 China Inland Mission， 你就要凭着信心来仰望主从天上来的供给。结果我们弟兄叫赖恩荣弟兄，赖恩荣教授，他怎么讲呢？他说一百年来主从来没有不是。你如果听 George Muller 但过人，神从来没有，神从来没有误过事，你还觉得很感动，因为到底是孤儿院，但是孤儿院到底容易的多，是不是？这么大一件事情，中国这么大辽阔的一个版图，然后福音要送到，福音终于送到18，我刚才讲过，一共是18省，800个 missionary， 能够叫最少18000的救。就是我不管那个果子多和少，但你想想看，这里背后的财力和人力，稀奇不稀奇？他们的工作和其他所有各宗各派的差会加起来的工作一对比底下，你看是很鲜明的对比。不是说别的工作，别的工作当然主的工作没有错，但是比较起来。你看见吗？有的有肉体的掺杂，我们不能说那几位就没有肉体的掺杂，那肉体掺杂好像就少了一点，你多一份依靠就少一份依靠自己。所以在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不管那几位到什么地方，你看你工作就到哪里。你叫温州工作怎么开始？为什么今天温州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原因就是有一个传教士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丢掉一条腿的，他的那条腿是木头腿，然后呢他就去应征的时候就问戴德这弟兄，戴德问他，你为什么还要去中国，为什么还要去中国？他说因为圣经有一句话，瘸腿要得着生命病，你记得吗？因为圣经有一节圣经节就是说这个瘸腿的要得站立病，这是一个英文的意思。所以他说凭着这一节圣经，他虽然是瘸腿的，但是要把他送到中国，没有想到就把他送到的是温州。所以大家看今天整个温州的工作，不要忘记有一个人像雅各一样，因为神叫他失去一条腿，他能赢得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慢慢就看见说，这里背后不光是福音的工作，而且这里面已经有一些属灵的分量。还有当你看这个属灵委员的工作，你只看见他外面的丰功伟绩，你不知道他里面属灵的秘诀是什么。保罗我们看见主大用他，我们只看见第一次环游，第二次环游，第三次环游，我们这次去过保罗行踪，我们印象都很深刻，但是里面有一个力量，有一个能力给我们看见是保罗是办不到的。多少次戴德生身体不行，多少次戴德生需要休息他受不了，因为这不是他能够做的，但是最后他能够得胜，最后主能够让他做这一番的工作。如果你问戴德生的话，他知道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戴德生能写香草山上，就是 communion and union。 那么讲到歌中之歌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我们讲的歌中之歌好像与主的交通，是不是？你越与主交通，你越忘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灵魂没有得救，你太属灵了。但是弟兄姊妹，戴德生是个属灵的人，就是因为属灵的人，他能清早起来要看这个葡萄开花没有，石榴发芽没有，然后 带着人要在那里，我要在那里把我爱情献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苏拉密女和所罗门能到田间去，在那里苏拉密把果子献给他。那么感谢主，这个带着神是在中国那么一大片广大的田间，他在那里把他一生奉献给主。不光是他，因着他的榜样，就吸引好多的传教士，就像他一样。其中有我们认识的，我们所认识的就是巴小姐，还有不要忘记，因着穆迪到了英国去传福音，结果产生了剑桥奇迹。几个都是运动员之类，有个板球的球员叫 CT Stark， 他们都到了中国去，尤其到中最艰难的地方，山西。你说山西那个时候是全北之乱，这个寻到最多的地方，这那是损失最惨重的是内地会。所以感谢主，就是今天我们回过头讲，我们只用了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好像就把内地会故事讲完了，其实没有。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下一次再花一点时间看戴德生他的属灵秘诀到底在什么，为什么神这样的用他。所以今天能够结出这些果子来，我们都是他的果子，我们要感谢主。今天如果不是有一个弟兄被主吸引，不光是如此，他传福音是神的旨意，目标是神的旨意，方法也必须是。戴德生不知道怎样赢得人归向基督，不是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他觉得应该照着圣经的方法，照着圣经的方法，在人来看是几乎行不通的。所以不光是用今天的眼光来讲，戴德生是及格。戴德生如果今天去到任何差会应征，他一定被淘汰。保罗也是如此。第一，你问保罗，你有什么计划？你要怎么做？保罗说：“我没有计划，我不知道圣灵怎么引导，我怎么引导。”你要问保罗说：“谁来支援你？”你看保罗做工到一个地步，连拆他的这个安提阿都没顾到他，他往后来还是谁顾到他的？还是这个谁？还是腓立比教会顾到他？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去做传教士，连打发的人都不供应你，你这个人要被用吗？不可能被录取的。你要告诉我今天你有哪些人愿意支援你，你才跟去的。而且你要告诉我你的计划，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保罗不及格，戴德生也不及格，但是感谢主，主专门那些不及格的人能把中国这一大片的土地把能够抢救不少的灵魂，然后圣灵继续的做我们下去。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我们下个礼拜还继续。我们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因为隔了一段时间很久了，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请大家都打个电话，就告诉那些弟兄姊妹你所知道的，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个聚会已经恢复了。还有不要忘记告诉他们9月10号那一天要把礼拜六把它留下来，就是我们早晨9点到12点，晚上7点半到。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为着你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我们不能不低头感谢跪给你。我们也看见那些弟兄们怎样的顺服你，包括戴德生和那些800位被你差遣到中国的人。主啊，你知道他们的名字，感谢你，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能不把在这里，我们一面饮水思源，一面我们也看见今天你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些的托付，叫我们不辜负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